今天我们讲经圆满，明天晚上放大蒙山施食，6:30开始。在昨天我已经报告过，我们请了5位法师，都是讲经的法师，你们应该是自诚的恭敬才能够求福，不是你们想象的一般的这个做金忏博士的师父。有几点呢，我再向各位补充说明一下，不要带喜钵，不要带这个纸钱来烧，这个地点也没有地方烧，有地方烧嘛，我们也应该提倡不要烧，因为我们的祖先呢不一定整个下地狱的，这个大家要这个观念要搞清楚。同时这个纸钱呢是不是真正有用，没有考据，在佛经里边没有，这个我从前讲过的了，就是在唐明皇之后，还有个弟，这个儿子唐肃宗，做这个祭祀官的时候啊，他发现过去人死了都用这个金银财宝陪葬，一个浪费，所以他发明了用纸啊来代替金银，涂点颜色，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呢，那么推广到民间。佛教有超度这一门，民间嘛有慎终追远这一项，所以这个两方面一配合起来呀，这个纸钱呢就变得无形中就是佛教的东西了，实际不是的。尤其我们过去在浙江啊，他们做佛寺的那个烧的太厉害，说这个钱呢都是连马呀、楼房啊、轿子啊什么这个通通烧。你烧这个东西实在是没有用。我刚才讲的，我们这个有十法界的去处，你生在西方极乐世界就用不到这个东西，生天堂也用不到，做人也用不到，下地狱不用钱，下地狱不要钱了，做恶鬼嘛，你连水都喝不到，你有拿钱有什么用？是不是？所以我们提倡正信的佛教，有很多说是不烧啊，死了人不烧嘛，这个是烧了这个东西给活人看的，这个我们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无可厚非的事情，说我们要在其他地方做佛事啊，烧一点啊，得有方法，就是烧一个纸钱呢要念一遍往生咒，烧一个纸钱呢要念一遍观世音菩萨或者阿弥陀佛，就等于仗这个佛的力量，仗着咒的力量啊，来这个超度，不是这张纸啊，不是这张纸啊，你像我们从前在大陆他们拿那个草纸啊，拿那个一个这个铁的铸成这个钱的样子，砸了很多的钱形啊，现在还有烧美金的，还有烧这个现大洋的，这都是安慰活人的。正式的佛教我们能不提倡就不提倡，如果要是给活人安慰的话呢，也得有个方法，就是尽量用咒语来加持，实际有用的就是念咒念佛这一点。所以我们明天呢放蒙山呢不必带这个包，这个也没有地方烧。来参加的 最好不要喝水啊，不要说倒一个人倒一杯水呀、啊。在那个蒙山诗诗，我想我们那个本子，明天如果你们来参加的，一个人可以拿一本，你们去看一看，上面有说明的。因为你一喝水呀、啊，这些恶鬼呀、啊，他喝不到，他看你喝呀，他嘴里更难过。所以我们出家人呢，有的时候过午不吃啊，也就是为这个事情。你吃的时候，他听得见，他看得见。他就难过了，难过了更痛苦，所以为了这个救度恶鬼嘛，所以晚上过午不吃了，晚上不吃饭，啊，但在戒律上有其他的讲法有很多了，还主要还是为这个鬼神的事情啊，一般讲啊，敬鬼神而远之，鬼神有五通啊。你像我这么讲话，他们听得见你。那就说是啊，心诚在灵，你心里一诚啊，超度啊，或者是救济他呀，他会知道，不一定在这个表现这些个事情。我这几天呢。是在台北十方丛林书院打禅期，人数不多了，只有五六个人呢。香港来的有几位法师，啊，还有几位教授，都是男众了。打佛期，打禅期，他们早上去到北头。接我用车子把我接来，晚上用车子把我送到这里来。他们晚上现在还在那里坐香、跑香，我到这里来讲经。这个佛教的这个教义呀、啊，这个在中华文化五千年的文化的传统到现在呀、啊，我们有一贯的这个。传统，那么加上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呢，这个中国的佛教，那么这个形态与这个印度啊原始佛教又有点不同了。西藏的佛教或者是这个天主基督里边有很多都是印度佛教前期的东西都有，就是婆罗门教，啊，那就是在释迦牟尼佛没有出来以前，这些个道理，在他那个四维佛典里边呢，统统可以找得到。说我们现在弘扬佛法也不容易，你像隋唐，啊，唐宋之间的佛法就盛，啊，出高僧，皇帝拜师傅，这个也不是随便他就拜你师傅的了。因为当时这个法师通四法，通初四法，那个文章啊比一般人都好，是不是？我讲对这个高僧高历代的高僧传，大家可能会接触到他那个这个文化的这个境界特别高，那么一般的文盲特别多，就是唐宋之间的文盲很多，读书的并不多，高阶层的有一些，所以一般人呢不会的呀，和尚都会，他和尚嘛研究的这个文化的道理呀，现在呀就不行了，现在这个文化的程度都提高了，没有文盲了。那么出家人呢不行，那就说是在家人会的，出家人不会。从前呢是出家人会的，在家人不一定会，他世间法出世间法他都不输给你，他 他都可以做一个老师。所以这个唐宋隋唐之间的佛教之兴盛啊，还是这个文化的这个做这个标准。但是它这是两方面，你光是文章好是没用，它道德高啊，道德高啊。所以我现在默默之中啊，有三个愿可以跟各位参考，没有做到。愿，第一个愿呢，希望是这个淡泊名利，说行一致。这个八个字啊，与我个性相应，就所说如所行，说行一致。做不到的我不说。在名利上啊，好像很淡薄，这个我想能够做得到，这是第一个愿，希望向这个方向走。第二个愿呢，我想是树立升格，庄严佛教。僧人有升格，佛教要庄严，佛教要庄严要靠三宝弟子。三宝弟子都是这个佛的弟子，你既然是三宝弟子啊，都应该有这个三宝的这个严格，没有出家叫严格了，我们出家叫升格了，升格要树立起来，不能说啊，我是信佛的，反正说哎呀，你信佛的脾气还这么大，哎呀，你信佛的还这么贪心呢，这就佛教有影响，佛教有影响，就是佛教不能够由我们三宝弟子身上啊受一点丝毫的损伤。说树立我们严格，树立我们的身格，来庄严这个佛教，庄严这个佛教。我想这个我们应该往这个方向走。第三个志愿呢，这是愿啊，既列生树，当行佛事。我们既然是出家了，既然是学佛了，应当做佛的事情，应当做佛教的事情。佛教的事情就是慈悲，佛教的事情啊，就是上求下化，自利利他。既然是，尤其我们出家的，既然是出家了，这个排列这个僧人之数啊，那就是不能有虚气，不能有这个习气，不能有虚气，习气也不应该有，虚气也不应该有，又应该做佛事。佛事是真，那就是与众生有利益的事情我们都要做，这就是佛事。佛事就度化众生嘛，我们不敢说度化众生，与众生有好处的事情，不计较自己的这个得失啊，尽此一报身，以此报佛恩，要做佛事。我想我有这个三个愿，希望往这个路上走，可惜这个愿发的太晚了，年纪太大了，就是做嘛也做不了几年就会啊，寿命就不允许，但是做一天的和尚嘛，种一撞一天的钟，总希望不要违背这个寺院。佛寺呢，你比如我们三宝弟子，拿三宝弟子来讲，皈依三宝的不拜鬼神，这点大家要搞清楚。鬼神呢，天神呢，都是我们呢佛教徒所要度化的对象，你不能拜他。你是佛的弟子，所以在经里边讲啊，供过祖先的这个菜啊，不能再给出家人吃。鬼吃过的东西，你怎么能给出家的这个出家人吃啊？ 供佛可以，供佛即生。你比如我们家里拜拜的呀，供祖先的，如果是来请法师吃饭，就不能给他吃。当然，你不是出家的可以吃，甚至于你没有受过戒的也可以吃。如果你受过戒的都不应该吃，受过无戒的都不应该吃。但家里还有很多没有受过戒的，真正都受过戒的，寺庙里面也经常做拜拜了，那情愿拿出去给左邻右舍解冤。但现在大家都不讲究这个，都不讲这个叫倒掉很可惜嘛，不会倒掉。另外呢，就是我们没有信佛以前呢，有很多的这个拜了很多的像了，什么土地公公啊、土地奶奶啦，或者是这个啊，这些个不是佛菩萨的像，那么我皈依之后这些像怎么办呢？我也不能烧，烧了这个也不好。那我告诉你们个方法，把它送走，送到那个神庙里去，他会要的，往神庙里送，恭恭敬敬的把它送到神庙里去供着。你是佛弟子嘛，不拜神了嘛，不拜神嘛，就送到这个神庙里去拜。这个鬼神之事情我不能说没有，但是啊，你也不要太这个以这个为主，我们还是以佛菩萨为主，拜佛拜菩萨，说我们将来的佛教啊大有前途。这就看我们佛弟子啊，把它庄严的如何。因为这个君权的时代过去了，神权的时代也讲不通了，神权的时代也没有了，现在完全是淫权。淫权嘛，就讲心，淫就讲心嘛，淫就是心嘛。我们佛教完全研究心理，所以是，尤其我们研究这个《心经》，完全是在佛教里面最高的境界，可以说般若的境界、智慧的境界，那就绝对不能参加到任何的一点拉杂的这个东西在里边。所以他讲，空性之中什么都没有，连十二因缘也没有，连四谛也没有，这是修行的方法了，修行的方法也没有，也不能存在。这个就说明啊，但是修行的时间我们不能不要，已经开悟了就不要了，就是过河必须船，道难不用舟。四谛十二因缘是一个船，你要想超过这个生死的苦海啊，到彼岸去呢，你必须要修戒定慧。到了彼岸呢，那就是戒定慧就用不到了，你贪嗔痴没有了嘛，所以就等于是救火车似的，你房子着火了，救火车有用的。你火都没有了，救火车就不发生作用，就得把它放到一边去。就是我们有烦恼，必须修学佛法，烦恼也没有了，生死也没有了，这个佛法，如果你还不把它丢掉的，那是个大包袱。说这个空性之中，这是最高的境界，不是初学佛法的境界。苦寂灭道。这是四谛法，这是罗汉所修的，这是两重因果。苦，我想大家都知道，三苦八苦无量诸苦，三苦就是三界的苦，欲界是苦苦，苦上加苦，色界呢就是坏苦，色界会坏，无色界的行苦，想心要想休息一下子也办不到，这是三苦。八苦呢，就是生老病死，我想这四个字大家都知道了。如果我们真正修学般若，生老病死是可以 解脱的，
是可以，
他都没有了。所以到后来这个生死涅槃烦恼菩提这些个差别法相对法一概沾不到边呢。生下来是苦的，是与生俱来的，就是苦。老了，我想我们啊，老的苦啊，这个年纪轻的也许体会不到，我们年纪老的也可能会体会得到。老的是苦，有病那更不得了，又老又有病，啊，病苦、死苦、生离死别，就是最痛苦。爱别离，两个人呢很要好，但是环境不许可，非分开不可。怨憎会，两个人是个冤家，不是冤家不对头，左右逢源啊，你坐的位置啊也把你分到一起去了，你上火车正好对号，他旁边就是他，那才巧的啊。这是冤憎会，求不得苦啊，这个苦我想大家都有所求，有所求得不到，所以我们最好是无所求，真正无所求。求什么？我现在很体会到这个无所求的这个乐趣，应该是知足了，你说还要求什么东西？不至于没有饭吃，不至于说求三餐饭，你稍稍就刻苦一点，粗布麻衣啊，粗茶淡饭的，总是有的吃穿。说这个求不得，求得不到。你比如说买爱国奖券，我想发财吗？一开奖一对，没有，哎，爱国了。这爱国两个字不太情愿的啊，或者是把那个统一发票留着啊，到一对对不到失望，所以我这一辈子就不买爱国奖。统一发票有时候根本就忘记这个也我也没有买过东西，我也知道我这个命里面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根本就不求，连这个我都不求，旁边的人更不求，因为你知道你命中，如果命中有财你不必求，我可以告诉你，他很自然的送上来了，他因缘嘛，佛教讲因缘嘛。因缘成就的时候你挡不住，如果因缘不成的时间你求啊会苦恼，求不得苦。第八个就是五阴之胜苦，就是色受想行识啊，这叫心身心二法呀不得自在，这个是最苦，身不自在，心不自在，甚至于做梦也不自在。说古人讲了，说你梦中做的主吧，梦中做的主，你白天做的主吗？我白天也做的主，那你不做梦这个主在哪里呢？这是讲禅宗有这么一个话头了。要讲梦中做的主啊，我想应该是可以的，就是我们念佛啊，我想在《无量寿经》里面，《观无量寿经》里也讲过了。你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你在做梦的时间就应该梦到阿弥陀佛。如果你梦到观世音菩萨，这个一定是不对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就是有时候圆梦，我也不会圆梦了啊。那就是你所想的、所求的这个五蕴里边呢，色法呀，是这个有色子的东西。心法完全属于妄想，妄想是不实在的， 妄想不实在，当然梦里边也是妄想。你能够控制住你的妄想，就是超之在我。你比如说做梦做一个海，哎，这个海不长久应该变成山，哎，它马上在梦里边它马上就变成山，你说了算，在梦里边说了算，有时候在梦中说了不算，完全是被动，这是妄想。如果要不是妄想的话，在梦中你可以支配你这个梦境，所以这个五蕴呢，色心二法了。这是无蕴之甚苦啊！记就是烦恼，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记中来的说，莫轻小罪以为无殃，滴水虽微，见应大气。你像我们北方啊。到下雨天那个房檐子上滴水呀、啊、滴答滴答滴答，老这么滴答了，这个石头它就给你穿个洞。你老做坏事，老做小坏事，小坏事做多了就变成大坏事。是忌，忌就是忌何来的，忌龙来的，说是小的错都不犯。忌就是烦恼嘛，有了这个做了罪了，最初你因为你有迷惑，真正是迷惑，不知道善恶，不知道好坏，他这个善根没有启发以前呢，没有办法。我上次在香港讲经的时候啊，有两个法师了，他天天来听经。哎呀，我说你们两位怎么天天来听经？哎呀，你都讲到我们家门口了，我还能不来吗？这个就说，那就说你要离我这远一点，我们可以不去了。已经讲到我们家门口，不来不好意思啊。这个他就是这个善与恶了，都要有他的因缘，也是因缘。这个因缘呢，就是忌，当然善也是忌的，忌和很多的善，恶也是忌，这个忌就完全偏重于恶来讲，烦恼嘛。灭就是不生不灭的，不过他这个灭呢，并不是最高的那个不生不灭，是手段，是灭有还无的手段，啊，就等于这个消防器啊，它是灭火的，消防器本身不是不生不灭，它利用它这个消防器来消灭烦恼的，比如这么讲，这个灭就是藏教的苦集灭道，这个灭是一个消灭烦恼的一个手段，道呢就是修道，修道啊不出于戒定慧，大乘不出于慈悲喜舍，世间法呀与出世间法呀应该是一样的。说如果你要了解了，哪里不是佛法，都是佛法，离开佛法没有世间法，如果是世间法之外还有佛法的话呢，那就佛法太狭窄了。这真正到处都是佛法，你看你懂不懂？你比如我们拿这个戒定慧来讲，有一段时间呢，我们有个口号，庄敬自强，我想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对，这个就是戒定和戒就是庄敬，你要能够装，旁人就敬。你不能专门叫旁人恭敬你，你自己不敬也不行，要自己庄重起来，旁人才恭敬，这样子你才强盛。庄敬自强就是敬，处变不惊是病，啊， 遇见什么事情呢，不要惊慌，沉住气，这个就是定。肾魔能断，当机立断，就是智慧。当然这个戒定慧的范围太广了，我们就利用这三个口号来解释戒定慧，大家可能会容易体会。是中华的文化与这个佛教的思想已经吻合到一起。你比如我们讲五戒，五戒就是五常嘛，仁义礼智信，就是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淫者。这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是讲真虚二谛，真谛嘛就是佛法，虚谛嘛就是世间法，真虚不二嘛就是中道。在空性之中呢，连苦寂灭道真谛虚谛都没有。是真谛者理一切法，虚谛者立一切法，中谛者统一切法。迷也好，立也好，同也好，完全在般若性空里边呢，不存一丝毫，是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德。智就是能观之智，德就是有所证，证道了，证德了。我们佛教有四个阶段，信解恒证。首先呢，要建立信心，信仰三宝。你比如我们皈依三宝了，尤其受过五戒了，这个信心应该没问题。那就是轮回六道，我这个信心也不退。建立信心，因为你要明白三世因果嘛。基督教也讲因果，不过他讲因果狭窄一点。你要做好事嘛就得救，要不信上帝嘛就不得救啊，这也是因果。但是现在啊，他也扩充为三世因果，这文化也慢慢地跟佛教吻合了。说佛教里讲三世因果呢，就是要知前世果啊，今生受的所。你说我前生是怎么样，那你今生所受的。将来如何呢？要知来世果呢，今生做者所。你今生所做的就是来生所解的果，这是应该有这个前生、来生、今生，这讲三世。但是其中间呢，有这个掺杂的这个三世。你比如说，我今生啊，净做好事，修桥补路，但是、啊、家里边不顺，你修桥补路的功德呀、啊，来生享受；你家里不顺呢、啊，这是前生牵过来的。前生牵过来的这个果报，如果这个道理懂了吧，这个道理很高，不会有烦恼，不会怨天尤人。有时哎呀，我你看旁人又杀猪，又是做这个做无恶不作，家庭很好啊。那家庭很好，这是他前生修来的呀。他今生杀猪啊，或做坏事，来生才报嘛。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不报，时辰没到。连道家都讲这个如影随形，善恶无门呢，为人自招。我想各宗教都讲因果，都是讲因果，尤其佛教讲因果讲的彻底，讲这个三世因果。无智亦无德呢，就是能观的智慧所证到的这个果位。释迦牟尼佛呀，读明心成正觉， 释迦牟尼佛什么都学过了，他亲近在没有做这个菩提宝座以前呢，他是亲近外道的，学外道的，印度的这个所有的外道他都学过了，那四维陀典他都懂，所以我们不能说是这个这个是佛法我要学，那个不是佛法我不要学。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他什么人他都参，只要你有佛法他都参，什么比丘尼啊，男女居士啊，甚至于小孩啊，你像古来的这个修行人呢，他连乌龟他都参，他一看这乌龟来了，哎呀这是乌龟啊，敲一下说这样，今日学得乌龟法呀，得缩头是切缩头，那乌龟也是他师父了。哎，倒是你不要强出头嘛，你成什么英雄好汉？我们北方有一句话，这个出头的船子先烂了。你这个不是投机了，就说是，啊，你应该，你像那乌龟那个头经常缩回，它一缩回你就没办法。就是我们参学了与我们有好处的我们都要学，所以就法门无量誓愿学，但是学到最后无所得，因为你以心与它相应了，心与它相应了，最后你拿不出来，那就是信解，相信建立信心，然后了解，然后修行，然后正道，正道之后也无所得，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你要学释迦牟尼佛，你也去坐那个树下看看，看看星星，看看月亮，你能开悟吗？你也开不了悟。真正释迦牟尼佛的开悟，他也得到什么东西呢？六祖大师讲，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本来就清净的，不是后得的。我们每一个人的佛性啊，是本来就光明的，不是后来得的。所以祖师讲啊，道不属修，修成必坏。道不是修的，修来的呀，是后天的，那就有坏。本来就光明的，就等于我们这个空中的太阳，它本来就光明，不过就有乌云给它遮住了，乌云遮住了，这个光明不显了。我想各位一定啊，经常坐国际航线的飞机呀、啊，飞机一冲出这个云层啊，那太阳大得很，下边下雨，飞机一飞上去，太阳就大了。下边阴天呢，那太阳的光明并没有减少，大家想想这样，这光明是始终是这样子，因为你看不见了，就是你的眼光里面有乌云呢给盖住了。我们的佛性啊，本来是光明的，你现在不能发生作用了，就因为你有烦恼。烦恼不是把它修断，就是慢慢把它磨练下去，这是一种没有体性的烦恼，没有体性啊，它慢慢会没有。说无智以无得，以无所得故，也没有所得，也没有所得，无所得是真正有所得。我们佛教讲无知，无知就无所不知，你要有知，你就知东不知西，知前不知后，无知呢，那就是无所不知啊。所以叫佛光普照，佛光普照是以无所得，无所得呢，那才能够真正的有所得。无所得这个三个字啊，就是禅宗那个扫相啊，不住相， 扫除这个心里边的止情，你比方说做好事做布施，六度嘛以布施为首了，帮助别人总是好事了，布施也不一定用钱的。你比如说你这个嘴里边啊拿点讲经啊去听经啊，这个就是布施，这个就是好事。比如说哎呀拿点讲经不要去听，胡说八道的，在家里打的麻将多好，这个就是造的罪。就一个嘴这么两面皮啊，随便你这么一讲，一就可以做功德，就可以造罪。佛教里边呢讲啊，我们要随缘的布施，要随力的布施啊，要随分的布施，要无相的布施。布施跟供养不同，供养是对上叫供养。你比如说你这个送法师一个红包，是我布施你个红包，啊，这个就有点这个啊不伦不类了。布施就是说，好像有点需要的，我们施一点，布就是普遍的意思，普遍的施舍，不分彼此的施舍，布就是普遍，施就是施舍。这种施舍你要无相，不住相，不注意形象，啊，随缘，随分，那就说是，我买一朵花，心里很虔诚供佛，你拿出很多钱，功德是一样，你拿出很多钱你不虔诚，他买一朵花，甚至他花都不买，在佛前恭恭敬敬磕三个头。那比你买一朵花的这个花钱的功德，主要是在心诚、啊。所以很多寺庙里前面放一个箱子叫赛钱箱，我想这个道理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要比赛钱谁多啊？应该做福田箱还可以嘛？这个箱子是种福田的，这个箱子就是一块田地，你把丢个十块八块一块两块一万两万的。这叫求福，五天香赛天香比赛，我们两个比赛，这个就是有点这个与佛法就不合了。我们讲到这里，还有那个庙里外边这个出师台呀，我们这外边有个出师台，上面没写什么，有的写南无阿弥陀佛。你说阿弥陀佛还吃你这几粒米吗？这个是怎么传过来的我也不知道，你应该写十方无际功魂呢，或者是这个绵延大事，你写阿弥陀佛或者写观音菩萨还可以，说得过去，因为绵延大事是观音菩萨变的，观音菩萨化身嘛，还可以写阿弥陀佛就扯上关系了。你出师并不是这个出师跟供佛，这是你看出师是给鬼吃的了啊，很多的道理。我还教给你们个常识，吃饭呢掉下的饭掉地上的饭菜不要捡，有那种鬼是专门捡你掉下来吃，你掉下来就是他的份儿，你不能去抢，你掉下来赶快你抢，那就可能你一抢的鬼都抢走了，不能跟鬼抢，但你尽量不要掉，啊，掉下来就不是你的，就是他的事儿。有那种鬼，这是在经里面讲了，他一气的，他能捡这个一气的鬼，还有一种大力鬼啊，就是你这个祭祀拜祖先呢，拜什么神呢，他专门吃这个东西，大力，你祖先在旁边看着他吃，没办法，他的力量比你祖先大，这鬼。大力鬼，啊，那就说是必须要有个什么东西，有法师在那里念咒啊，或者念经啊什么，那他不敢动了。你这个是有主的嘛，是供母人的嘛，你怎么可以？啊，他另外也给他个牌位，十方无际孤魂，你们到那边吃去，这边是他们祖先的。这鬼类很多啊，你们有机会把这个佛教词典查一查，就知道了。 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菩提萨埵就是菩萨，印度话叫做菩提萨埵，那么把它简单讲嘛，就叫做菩萨，具足就是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菩萨都根据这个般若的智慧而到彼岸。菩萨与罗汉呢有两种情况，你们到寺庙里看见罗汉没有一个好看的，都是古里八怪，菩萨都是庄严的啊。菩萨呀就是定慧均等，他定也修，慧也修。罗汉呢是定多于慧，他专门修禅定功夫，智慧不够，不修慧，所以他不度众生。度众生要智慧，没有智慧不能度众生。度众生要用种种的权巧方法、方便法门都要会。所以罗汉他定多于慧，他很容易了生死，修禅定了生死了。他没有智慧，所以他没有办法度众生，他只有治了汉，智慧不够。度众生很难呢、啊、你像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刚强难度啊，所以我们真正说是弘法利生啊，应该到那个没有佛法的地方去讲经，大家不相信的地方你能把它转过来相信，度一个就是一个，并不是我们开个法会度众生，这个不是度众生，这是大家研究佛经，是不是啊？大家善根都这么深了，谁度谁呀、啊？不能这么讲，这是啊，我们开一个法会，大家研究研究，研究好了，我们将来法会圆满，大家散了，个人到你应该度的地方去度众生去。度众生的方法很多，那不是说你也开个法会，又不是度众生了。你开法会，大家来听经是来研究的，那么你或者是遇见一个这个可度的有缘的人，你把它度一度，你度不了嘛，再把它往深入的引导啊，问到介绍师父啊，或者介绍寺庙啊，啊，这个是有工作的。你要想服务的话呢，应该找那个需要你服务的地方服务去，根本他不需要你服务，你说啊我来给你服务，那他很讨厌你，一样的道理。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他根据这个智慧而到彼岸，所以他心没有挂碍。我们心里面七上八下就没有智慧，甚至晚上做梦啊，应该智者无梦，有智慧的人就不做梦。做梦的话，已经说你没有智慧了，完全是感情了，一点理智没有了，控制不住了。我们白天眼睛睁开还可以控制，感情了，到晚上你说了不算，就有牵挂了。如果你有了智慧了，心里边就没有牵挂了。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因为你没有挂碍，自然很没有恐怖，所以是犯法的不做，要淫的不吃，你还怕什么？不会怕的。所以是心里边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你要胆子小怕鬼的，都心里边有点嘀嘀咕咕的。你为什么怕鬼？鬼应该怕你才对嘛，鬼是阴气嘛，你是阳气嘛，难道说你阳气还敌不住他？有的时候你见鬼了，你看见鬼了，那你就跟鬼差不多的才见鬼， 第二快堕鬼了。你看那阴气啊，阳气都没有了。你像我们年纪老了，这个阳气就没有了，我们阳气不够，精气神那个阳气就不够，是身心都疲倦了，阳气就不够了。所以要临这个危险病房的时候，要上点阳气，就是那个阳气没有了，阳气要很足的话，说人有三年旺是鬼神不敢当。咒，比如说我们念咒，你要什么念咒，你就是骂大街，这鬼都怕你。哎，你往那一坐，啊，什么不好听的话你就骂，你看他怕你不怕？我说你这个比我还要凶啊，那个就是没有恐惧，真正是不需要恐惧，你心安理得的还恐怖什么东西？心不安理不得啊，没有这个智慧，没有智慧竟做错事，所以才有恐怖。如果心里边没有挂碍啊，就没有恐怖。你比如说我们坐着听经，外边这个救火车响，哎呦，是不是离我的房子近呢？赶快经也听外去了，回头就跑，往家里跑看一看。如果你房子里没有东西，烧光了，我再看一看。这就是有牵挂，有牵肠挂肚的事情呢，就有恐怖。如果没有牵肠挂肚，你像我们现在是引走家也搬，光杆一个。话是这么讲的，我每天回去都要看过，在一看到房子前，我别把我的小茅棚给我烧掉。这一天都不在家，这个不知道，也许我那个没火，隔壁有火的话，烧光了回去什么都没有，连住着没人住，每一天都有这个反应，这道理是如此的。想还是会想的，就是小草房也不能叫它没有啊。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梦想都是颠倒的，梦想不实在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拿梦想做佛事。我刚才讲，如果你把梦都做得主啊，《金刚经》里讲了，如梦如幻如泡如露如影如电，应作如是观。那如梦，那就在梦里面要做得主，利用这个梦来修观。要不然怎么是如梦如露如电如什么啊？这个就是梦境观啊，在梦里边想办法做得主。你说我要做什么梦，他就要做个什么梦才可以。就是我刚才讲了，我们是梦到一个山，不行，这个山呢可能将来还变成水，马上就现一个海水。那你在梦里面可能都是被动，不是主动，应该是主动。梦境要主动的话呢，那就可以做梦观，用功也不用打坐了。从前讲老朋因睡得长生，他睡觉也可以长生不老啊。你不能说我打坐就是长生不老，睡觉就不对了吗？如果你睡得好的话，你可以利用这个睡觉，不打妄想，你控制这个睡觉。说我们前面这个佛像是吉祥物，那释迦牟尼佛还在睡，但你得会睡啊，你要不会睡，往那一倒啊，那就是梦想颠倒了。如果会睡的话呢，正好修观等于打坐，身体倒了，心不倒。是不是身体做梦，这个神识不要做梦，你要把它控制这个。所以如梦如幻如泡如露如影，这是观呢。金刚经里讲的，大家不要把它误会错了哦。这个叫你把这个梦幻泡影把它都能控制得住啊，就是金刚般若道比难，就是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究竟涅槃呢，就是不住无住大波涅槃，究竟小乘的叫有漏啊，这个无漏的这个涅槃，它这个是究竟涅槃。究竟涅槃呢，就是这个超过了罗汉的这个涅槃，就是不生不灭，一点这个拖泥带水的事情都没有，所谓是灰身泯智了。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上面讲菩萨依般若波罗蜜多呀，心里没有挂念，没有恐怖，究竟证了涅槃。那么佛怎么样？涅槃就是不生不灭，涅槃不是死亡，大家不要误会错了，涅槃就是你心里边能定得住，就是涅槃。玄奘大师把这个涅槃解释为圆寂，圆满寂灭，就是我们现在心里边能够控制得住，这个就是你现在就证到涅槃了。菩萨如此，佛三世诸佛，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也都是依般若到彼岸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翻译翻到中国话叫做无上正等正觉，是无上的，没有超过其上。正等呢，法界平等；正觉呢，凡圣平等。就这样，无上正等正觉，故知般若波罗蜜多，四大神咒、四大明咒、四无上咒、四无等等咒。般若波罗蜜多呀，在小乘来讲呢，可能还没有进入般若的境界，小乘还在窝，这个方等、方等、窝含方等般若完全菩萨的境界，完全是菩萨的境界，他不能利用般若。小二乘罗汉呢，没有到般若，般若里边就没有罗汉。有共般若，有不共般若，这个不共般若更没有罗汉。比如从前目犍连为子战外道所杀，目犍连神通第一，他是怎么死的？被外道打死了，烂棒打死了，打死之后啊，他就神识就回来了，见舍利弗，他舍利跟他们两个最好了，同时出家的了。哎，他说我向你告假了，我也走了。他说你怎么要走啊，佛陀还没有涅槃，你怎么走了？他说我被这个子障外道所杀了。你不是有神通吗？他说过来了，他们打我的时候我连神都没有，通更谈不上，那就业障，这个业障就被他这个所杀。佛的弟子有个迦留陀夷，迦留陀夷啊，他发大心呢，是七十啊，普遍的七十。因为这个佛弟子受信徒的供养嘛，信徒因为什么供养？只有一个祈求，请你开始，请你开始佛法。所以是啊，他请你吃完饭呢，你总要给他多多少少讲几句开始。那么迦留陀夷啊，就给他讲开始，说不杀不盗不言不妄语不饮酒。哎，正好这个女的有外遇，他讲哎呀，佛的弟子都有神通啊，他怎么知道我有外遇，有这个言语的行为啊，这恐怕这个泄露这个东窗事发，对我们家庭不利，就跟他这个那个野男人啊，这个名字我是不会讲了，商量一下把他打死。怎么办呢？说下次再请他来吃饭，给他下点砒霜，闹肚子就到厕所去了。厕所他那个时候厕所到现在也没有啊， 现在这个印度也是很落后的一个国家，也都是粪坑，到厕所一棒子就把他打死，推到厕所里去。所以后来佛陀才根据他这个行为啊，才进这个自戒律，说佛弟子晚上不准走黑路，佛弟子不能受别请，受请的话起码有两个三个在一起去，不能一个人出去。这都是迦留陀一夜被打死之后啊，那么所以佛陀才治这么多戒律。所以小乘的这个般若智慧不够，那虽然是断了这个烦恼了，跟菩萨还差远一点，跟佛更不行了。四大明咒、四无上咒，大神咒就破烦恼，大明咒就是破无明的，啊，无上咒呢就是因地满了，无等等咒呢就是妙觉位，就是这个咒语嘛，就是般若波罗蜜咒，这个咒不要当念咒的咒，这个说明他这个咒的力量，啊，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是能破烦恼，而且能破无明，大明就是破无明嘛，啊，大神通就破烦恼嘛，无上嘛就是因地心果地觉就无上，无等等就是妙觉位，没有比他再高点，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心经啊，是般若经里边的精华，所以啊，你要能够有般若智慧，自然没有苦，有苦都是自己找的，真正是自己找的。如果你要是心里边解脱一点啊，根本就没有苦，没有苦，是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这个是真，不是假的，佛陀不打妄。说佛陀在讲真于者实于者不妄于者不异于者，真实不虚，希望大家相信。所以心经大家都会念，而且功德也大。即说咒曰：无比劫地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这个咒语啊有杂密啊，就是每一部经里边呢都有这个掺杂的这个咒语，你比如《楞严经》里边有楞严咒，《心经》里边后边也有这么几句这个咒语，就是杂密。那么后来这个密宗啊，唐朝这个不空啊，这个他们这个密宗的这个显密圆通啊，这个显教密宗啊，应该都是一样，所以念经也是一样，也要三业相应。我们常常讲念弥陀经。也要随门入关，念咒呢虽然是不能关，叫一心不乱念，不过一心不乱念容易也得利益，而且这个咒语啊等于都是佛的这个名号，伪王的名号啊。你像从前呢有一个念大悲咒念得很灵啊，啊突然间来了一个金盔金甲，这个威风大的人，说你天天喊我的名字，你做什么有什么事情，把他吓跑直抖，讲不出话来。那就是我们念大悲咒就是念这些个名字的救苦救难呐，啊。那么他来正好嘛，你来了你就说明你念得很灵了嘛，你都把他念来了，他来问你做什么，你要什么有什么，他把你吓坏了就不对啊。说这个咒语啊不能讲，但是他的意思啊含着这个揭谛揭谛。揭谛揭谛就是去走走啊走啊啊，波罗揭谛到哪里去呢？我们到彼岸去，波罗蜜嘛，波罗蜜，波罗就波罗蜜，波罗蜜就是彼岸，走啊走啊，我们到哪里去呢？波罗揭谛到彼岸去。波罗僧揭谛都哪一些个人去呢？僧就是大家了，团体就是僧。波罗僧揭谛，我们大家一起到彼岸去。波罗僧揭谛， 菩提萨婆诃到彼岸做什么？证菩提，成佛道。啊，是坐什么车去？是坐火车？是坐飞机？萨婆诃卡金，台湾话的卡金，越快越好。娑婆诃就是卡金，说走啊走啊啊，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到哪里去？啊，我们去到彼岸去，都哪一些个去？波罗僧揭谛，僧就是团体了，我们大家一起去。啊，波罗僧揭谛，菩提去做什么呢？证菩提，成佛道，是快呀，是慢呢？越快越好。萨婆诃，萨婆诃就是卡金。哎，这个心经啊，到这里算是圆满了啊。我们这个法会呀、啊，蒙这个大家的这个护持啊，始终我都很如法，是回向请法主消灾延寿，吉祥如意，听法灵，法喜充满，以及随缘的天龙八部呢，都欢喜而去。啊，所以是我们现在就开始回向。